我刚刚进瓦邦的时候，上面有一个领导，因为下来指挥打仗，他已经听说我的事，他就跑来跟我握手。他说：“王老师，假如我耳朵听到的是真的话，你是我这30年来碰到的一个真正共产党的党员。”你说他是夸奖我呢，还是什么？你们说？那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个跟随主人，到底跟他所说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在我分享以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对我的关，就对我在瓦邦的侍奉影响太大啊。这个好，我们就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来。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超的银海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知主耶稣。
弟兄姊妹，我们都一生收过很多的礼物，有些你可能用了一下，有些你可能连那个包装都没有拆掉，但是还有哪一份礼物是耶稣成为父神手中的礼物，赐给我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呢？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为什么这首歌对我那么的重要？我第一次到瓦邦圣诞节的时候就跟他们唱这首歌。其实那时候的这个重点只是说耶稣成为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你不要你就得不着。没有想到我唱到后来的时候，突然在我心里面兴起了一个意念，他说：“王某人，你愿意在我手中成为一份礼物，是我可以给瓦族人的吗？”信仰跟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不一样。信仰是一股意志力，是一种思想，是一个目标。 那当那个领导第二号领导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跟我说，王老师，你是我这三十年来见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他要说的乃是，其实共产党有这样的一份信仰，但是我所要告诉他的乃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一份礼物是要送给你的。没有任何的保留，从那时候开始，我在佤族里面的侍奉就没有任何的保留，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愿意成为一份交在耶稣手中的礼物，让耶稣去赐给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要还是不要。从今以后，我再不再看重我在那里的工作的事果效是什么，我乃是看重的是，既然我是一份礼物，我就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打开，我生命我生活里面的一切完全向这一群神所托付给我要传福音的佤族人打开。我觉得这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捩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里面，我们太多的保留，我们不像我们的主那样成为一份真正父神要赐给人世间的礼物。耶稣没有任何保留，他没有为自己图谋任何一切的大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的礼物，只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知道这是父神要救世人爱世人的心，一个就是他愿意完全的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弟兄姊妹，传福音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会被我们的神逼到一个角落，你要不要成为一份礼物给我，让我可以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信仰的层面，还不是在真正委身于那个生命里面，委身于耶稣基督那个托付那个使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信仰带来极大的力量，但是信仰不能救你也不能救人，是吗？信仰可以让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有吗？信仰可以让我们就是被抓坐牢痛苦我们也在所不辞，有没有？今天有的时候我想想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跟从耶稣，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还不像一个有信仰的共产党员或者国民党员或者民进党员那样的愿意委身他的信仰吃苦遭难，是吗？我觉得当那个领导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而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那一种耶稣舍己的爱是天地之间至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不是宗教可以比，也不是信仰可以相比。我在福音和天的里面，我发现没有读过太多书的人，他很容易在一个宗教的里面，他因为相信你他只要你跟他讲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拜，你要这样祷告，你要这样做礼拜，你要这样上庙，他就落在这一套宗教的里面，他就可以满足了。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什么呢，我到美国以后就我就发现说，那些读过书的人叫他在宗教里面他是不甘心的，他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可以说服他的理性。然而呢，真正在没有读过书人中间跟在有读过书人中间，在宗教跟信仰里面的人真正能够悔改要耶稣人的比例是雷同的，都不多。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慢慢的我在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把我里面的主能够真正的见证出来。我不是不讲圣经，弟兄姊妹，但是我不是一个传圣经的人，我是一个传圣经里面启示耶稣的人。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不见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只在那边讲圣经，有没有？有没有？假如我们旧约，我们在旧约里面看不见耶稣基督，那我们只是在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什么是犹太人，那变成这样。但是等到我们从旧约里面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不得了。所以我原谅我哈，我有时讲话会比较急，比较跳跃。我不是一个传圣经的人，我是一个传圣经里面启示耶稣跟他救恩的人。 慢慢我就以这样的方式，没有一件事情为了主我不做了没有，而我做的也不一定是基督教里面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必须要做的事。我们在瓦邦到后来慢慢我们在里面中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样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信主人慢慢多了以后，我们一共最少分在十个地方做这个聚会。很多这个在守阵地的老兵，他说，老师，我们礼拜天要守阵地，怎么可能来跟你们一起做礼拜？我们有同工，我们就到阵地去跟他们去敬拜神。我们可能也有盖一个礼拜堂，但是我们这个礼拜堂都是弟兄姊妹自己盖的，弟兄姊妹住的是茅草屋的房子，他就有能力可以盖茅草屋的礼拜堂。弟兄姊妹这个有能力这个只能够盖茅草屋的礼拜堂，我们要叫他去盖一个砖瓦的礼拜堂，那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是吗？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礼拜堂是什么盖的，只是要有一个地方让弟兄姊妹大家到了时间可以到那边一起来敬拜神的 OK。 所以弟兄姊妹不可能服侍礼拜堂，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你慢慢会发现初期教会他们没有教堂，他们有的是一群信耶稣知道耶稣复活知道耶稣救恩的一群人，他们到任何地方 get together 他们又敬拜神，他们就彼此交接分享祷告，是吗？拨饼，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教堂，开始有教堂以后，人就开始服侍殿，服侍这个聚会的平台，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礼拜堂里面的一个贡献。但是呢，真正神的心意被满足吗？自从有了圣殿以后，犹太人慢慢开始变质，他们更看重耶和华上帝还是更看重他们的圣殿？你告诉我啊，他更看重圣殿了，不是吗？所以慢慢我发觉上帝把我带到一个没有基督教文化地方去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就把耶稣传了以后，他们有需要我们就在一起，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聚会。真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将近有十个地方我们可以同时聚会的，礼拜堂也有。我下面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们听哈。那么有一天，这个南部军区的司令员他就跟我讲说，王老师，这个我能不能出点钱盖一个礼拜堂？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心里面所出来的是什么呢？我出来是我从小接受的教导是什么样的？盖礼拜堂是个圣工，有没有哈？这个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呢？查到是不信主的人奉献建堂费用还要退回去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直接的，我就跟那位军区司令员讲说，我说报告司令员，这盖礼拜堂是我们信耶稣人的事。谢谢你的好意。他说，王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的规定，没有关系，就算我没有说，是这样啊。你知道吗？那段时间我们早上的晨更在读哪一段圣经呢？是在读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那一段圣经。建材都是谁预备的？你们告诉我啊，是外邦的君王预备的，是吗？河西总督预备的，是吗？我没有一点点对我心目中所敬拜所尊敬的属灵的长辈有任何的这个不敬，但是我要讲一个结论是什么？不要把我们心里面这个非常敬崇拜的那一个属灵长辈所解释的圣经当作圣经的本身。我那时候很后悔，为什么呢？我读到这段圣经，我说会不会这位领导他也想进来？因为他进到我们现在弟兄姊妹瓦族弟兄姊妹拉乌弟兄姊妹做的这盖的这个礼拜堂，这个茅草虫会掉下来咬人，很痒很痛的。那么他们坐的那个椅子啊，就是两根粗的竹子斗在一起，人坐在上面还会摇动的，它变成这样。他会不会想要盖一个他可以走得进来可以坐的地方也听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我却没有给这个机会。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不像神那么的美好。关于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后悔很久，我说主啊，再给一次机会，让别人说要这个捐钱盖礼拜堂，好，就给他们盖，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甚至于神要我反省我所接受的一个信仰很纯正的，心里面非常尊敬的一位属灵长辈所教导的东西，有的还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神更深的心意。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以后慢慢就发现，在我里面真的在神跟我的之间不允许任何的人插在中间。慢慢我就开始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再去体会，再去揣摩，慢慢更深去认识我的神到底要怎么行他才喜悦，到底要怎么做才是行在他的心意的里面，走在他自己的道路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都是从人教导来的，有没有？他的教导都是圣经，有没有？有哈。这个假如我这样讲啊，这边是圣经，这边是人对圣经的教导，这边是我们的行动，这个三角啊，圣经、人对圣经的体会，因为人对圣经的体会，我们就有一个行动，是吧？我跟你讲，假如我们说，那我这个行动是根据这个人对圣经的解释，这个人的对圣经解释是根据圣经，所以我这样做很符合圣经，有没有？上帝把我带到一个环境里面去，他们根本都不识字的，他们只是把我做的听听看，想想看，我到最后也学会了这个，把我现在做的直接摆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在圣经哪里。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是根据解释，解释是根据圣经，然后我们就合理化我们自己所行的结果。当我们把我们现在所做所行的觉得很合理的、很合圣经的，直接摆回圣经看看摆得进去在哪里，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慢慢才发现说，原来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是要让我们生命里面重新叫什么叫 reset， 是不是重新再开一下，看看原来我们活在有基督教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或许说只是解释得通的，但是等到一个完全是不信主的人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要重新开始去思想我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当然那个见证也不能够失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这个吃饭一定要祷告，这个应该说，哎呀，现在我们也吃饭了，请某某人祷告。吃饭不要那么宗教化，要祷告。但是我要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感恩，是不是？哎，吃饭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哎，现在吃饭了，大家祷告，这个感觉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跟军区司令员，后来因为大家接触了久的时候，有的时候谈那些事情，到了吃饭的时间，他要邀我去吃饭，我总在那边感恩。刚开始我感恩的时候他们就吃了，他也不知道我在感恩，到最后发现，后来他就问我说，王老师，为什么你这个吃饭的时候你总是筷子最后动，你在那边干嘛？我说我还有胃口吃饭，我在感恩，我说为着你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菜肴，我感谢我的主。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在吃饭的时候，因为还有机会再吃饭嘛，我们这个司令员会怎么讲？你们大家，王老师还没有这个感恩结束，你们不要动筷子啊。他慢慢知道说，这个王老师吃饭的时候要感谢这位上帝。我们的见证不能失去，但是我们的见证不是那么宗教，是很真实的。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摆在人的面前。在瓦邦的侍奉，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 要跟不信主的领导相处，要跟那个战争环境里面非常危险的恶劣的环境，在那个地方靠着主，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这个发生很多很可笑的事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接到通知说，假如今天晚上前线守不住的话，哈，前线守不住的话，那你们就要撤退。所以我们平常都有一个撤退的路线，哈哈，这我们学校有30杆 M16 的枪，那个有30个大一点的学生，他们都去受训，所以呢，两个制高点的都会学生。万一前面守不住怎么办呢？万一前面守不住的时候，我们就要撤退。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们报告，说万一前线守不住，爆发机一来的话，我们就要准备撤退。所以请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脱鞋子，把护照把重要的东西都带在身上，一通知马上就跑，就变成这样。弟兄姊妹，真的，后来我们这个教会要差派这个来支援的老师都要签什么，不是说卖身契了，就是要签个字说，万一我在去的地方出事情，跟教会没有关系，教会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他就不给你出来那边这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慢慢发现说，人的心智，愿意去的人的心智被锻炼出来了，慢慢我们就这个感觉到说，真的在这样的情景的里面，怎么样？相信神的保守，任何的事情。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控。其实你知道，今天我们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落在一种我们不能掌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忧虑，有没有？落在一个我们不能掌控的情况里面，我们就这个就抓狂，有没有？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交托给主，慢慢就操练，任何危险、任何的事情发生，交托给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越艰难的环境是让我们越能够经历上帝的保守。不晓得多少人知道李秀全牧师啊？不晓得哈。那李秀全牧师是我在学生时代，他是校园团契的一个同工，所以他很早就认识我。那我那时候还是这个学生。他上次跟我讲说，他在台北碰到我，他说：“基兄，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在这边传福音啊。”他说：“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校园团契只要一听到王基兄你报名参加校园团契的退休会，我们就开始为你祷告，不要来捣乱祷告了。”他说：“现在看到你的话，很感谢主的保守。我们那时候祷告，应该要为调皮捣蛋的神啊，你一定要感动他来，可能会得着福音。就是再捣蛋，我们也愿意，甘愿忍受的，变成这样。”那么他后来有一个同工杨一哲弟兄夫妇，他们这个波士顿这个郊区教会的，他们有一个宣教士到我们山上，所以李牧师那时候常常来。一次两次都会来，那我就会带这个李秀全牧师去跟我们的军区司令员说，这是我的老师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嘛？所以这样就这个其实李牧师也是这个人缘也好，话语啊都是很好，所以他就很客气的问我们的董事长，他说这个报告长官，不晓得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的啊？我们来这个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的？你看我们的这位军区司令员的智慧。他说：“李牧师啊，这样啦，假如你们帮我们忙的话，都要像王老师一样，他是来这里做泡菜，不要来沾酱油，因为泡在这边才会泡出味道来，沾酱油只是表面的。”他讲的话，我真的在心里面说，这一位领导，他能够很真实的说出那个实质关键性的东西。那个尾声是一个真心的尾声。我们去到工厂，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去几年什么时候离开，没有想到什么时候离开才能够想比较长远的事，不是这样吗？成不成就在上帝，但是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呢，这个我慢慢就发现说，有的时候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领导，或者还没有信主有头脑的人，我们所做所谓的宣教，我们的侍奉是在哪一个 level， 人家看得非常清楚。都变成这样，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 不能让人小看我们，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像神的委身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的，是那一个，是那个只知道共产主义这个信仰的人是所不能够理会的，他才从内心里面觉得说你们的耶稣更好。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在宣教和田里面，这个我们人性里面被遇到的那一种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那时候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几样东西，主日也跟你们讲到这个几样东西呢，是生命的磨练。我今天再讲一个，我跟我姐妹结婚五年以后，我们就到泰国去，不晓得为什么上帝一直没有给我们孩子。我们在瓦邦山上的时候，我们结婚19年了，当敏文她知道她怀孕，一个礼拜以后就流产。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知道情况之下嘛，不知道情况之下这个下山了，是不是啊？只是她的 MC 没有来，她就说那既然到了山下的话，就买一个试纸试一下，一试以后就发现什么怀孕了，因为从山上你走下来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到医院里面去一检查，有了以后怎么样呢？一个礼拜就流产。哦，那么那流产了没有办法吗？不是这样吗？我再爱孩子也没有办法吗？第二年结婚20年又怀孕了，那在山上验出来的，哪里都不去，在山上，对啊，山上。因为哪里都不去，常常要睡在床上。那时候屏东基督教也等一下我讲医疗怎么进到瓦邦。屏东基督教那时候还专门派一个妇产科的主任到山上来医疗支援，就为了照顾敏文。那个时候他真的又要又像安胎一样怎么样，各方面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结果他在病床上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恶性疟疾进脑，这个是会死人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来这个报告了嘛，要讲说啊，老师啊，这个孩子。所以我太太就有个祷告说，主啊，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都还不知道哈，但是这一个孩子父母亲养了那么大，主要若是可能的话，让我的肚子里面的胎儿就让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结果这个孩子下山以后活着回来，他在4个月的时候胎儿又流产。因为有4个月，所以我们常常会讨论生了这个孩子怎么样啊，到底给他带回台湾啊，还是带去美国啊，各方面的情况，就是说孩子到底教育怎么样。到最后我们两个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两个结论就是说，孩子生下来跟我们到读书的时候再讲。因为他在山区里面的时候根本也没有知道什么文明的城市什么东西，反正跟着妈这个生存就好了。他反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可能也健康一点，等到读书的时候我们再来伤这个脑筋。我们有这样的想过，结果呢，结果上帝没有给我们。哎，我觉得这个也就心里面也过得去，他变成这样。心里面过得去的一个最大原因，我有一个经历，就我到美国去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来问我，他说因为你们讲到说你们没有孩子，他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呢那个姐妹说我们想去领养一个，但是呢这个先生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太太说我们自己要生一个，先生说没有悔改沉沦的罪人已经那么多了，你知道我们生下来孩子他会蒙恩得救吗？哇，这么严肃的神学问题，这个先生跟太太讲。那么那个先生就说不要自己生嘛，去领一个嘛，反正已经生下来了嘛，我们去领养一个，好好传福音给他，至少让他不要灭亡。哇，我第一个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他们来问我，那你们没有孩子你们怎么想的？那件事情突然让我想到说， 感谢主，有孩子没有孩子，不晓得他以后我们生下来以后他到底会得救不得救，到底怎么样。所以以后我这个人不看重神学，但是两次流产以后，在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思想，我说不晓得那两个流产，这个人的灵魂是从这个受精开始呢，还是从生出来开始？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神学问题啊？后来我突然想到，我太太说：“季雄啊，我们好好服侍这群孩子，上帝替我们看我们两个孩子。”我慢慢的心就打开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人生遭遇里面，是只是把我们的内心肺腑里面的那一种的东西破开了，但是主能够医治，主能够让我们释怀。山区里面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啊，真是跨在阴阳之间啊。为什么？也没有医生，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很特别的是，当我们佤邦军区的这个领导，因为他们知道下面要开始打一个很这个严，就是打一个全面的战争，那领导就来跟我讲说：“王老师，你们有可能有医护人员吗？你知道我们永和啊，他们都是公务员，没有做医生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没有认识医生呢。我说我们的神知道这里的需要，因为他跟我讲说，你们来的医生一方面可以看病，一方面可以训练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医护人员。我说我真的没有认识医生啊，我也不能这个好像发了信到在不认识他也没办法讲嘛。我说但是我说我信了耶稣，知道这个地方医疗的需要。一个礼拜以后，我下山的时候收到一封信，屏东基督教医院寄来的一封信，说他们要派6个短宣队的医护人员要到我们佤邦来。他说因为从前他们中间有一个张正耀行政副院长到过泰缅边区以后呢，他就很想要鼓励屏东基督教医院能够出来看看什么地方最需要医疗帮助的，可以帮助。哇！我一下山拿到了这封信，我就上山。我说司令员，你看这个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需要。现在收到这封信，你的意见怎么样？他说欢迎欢迎欢迎。结果他们就来了，6人来了4天，回去平基以后，好像在平基烧了一把火一样，整个的心，因为他们看见那边没有医疗的设备，那边人医疗的需要，所以他们在那边烧了一把火以后怎么样呢？那一年第二年的这个十月，他们就真真实实的派医疗队，就真真实实的派长期的，就一次来有4个人，一个医生，2个护士，还有一个月幕部的传道人。医生每一次来这个时间比较短，轮流的，一个礼拜也好，但是他走以后一定有医生来，就在山上一定有一个医生、2个护士跟一个这个传道人。这样轮流，然后就开始了佤邦第一批的医护人员训练班。现在在佤邦有2个医院，那2个医院的院长都是那时候第一批的这个受培训的。真的很感谢主，我慢慢就发现说，神行事真是有他的时候。他们知道不是我能。原来在很早以前，1982年，张正耀这个弟兄，他到了台北就看到台北的需要，结果跟这个什么时候想起来了，跟平基讲，平基就派人来，结果就成就了这件事情。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们来了一年以后，董事会开会决定说只做一年，写信通知我。我马上就回台湾，杀到平基见他们的董事长。我说假如挪威的差会到平基来，那时候宣教士也做一年，你今年今现在的平基是什么？我真的会去骂人的呢，很凶的，真的会去骂人。我说你们做一年，你们当时怎么委身的？怎么只有来做一年呢？他给我一讲以后，再做2年。 在这两年以后就有一个全心愿意到佤邦去做医疗宣教的医生，黄兴明医生，他就到那边去了，人就出来了。人有很多的考量，考量自己医院的发展，考量我们的经费。有一天这个他们跟我讲说，王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平基啊，为了让这些医生来支援佤邦安邦医院啊，我们一年最少要多花200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薪水还要付，然后他们的工作还要另外找医生来做。他说我们一年最少要多付200万。我把这个事情真实去跟这个司令院讲，我说报告司令院，这些医生他这个医院真的付很大的代价，他们来就有医院里面要额外的付代价。结果他说，王老师，他们来我们也要付更多的代价，他们很顺利的过泰国关卡，我们一年最少要付关卡300万。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付的代价，有没有看见别人付的代价？你上上下下医生护士那么多，很顺利的进关卡，他说我们一年最少300万。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要论断人，因为只有等到暗中的隐情显明出来，是不是我们就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今天在很多领域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良善忠心的做上帝托付我们的就可以。这些医生护士，我只讲一个数字，因为最近我在这个整理一本书叫《爱在佤邦》。2019年，虽然我从他们中间出来，我没有办法再到他们佤邦北边的总部去。我们那时候计划说2019年他们和平30周年的时候，我想我们带着老师能够到他们的总部那个地方去，看看我们的学生现在在佤邦到底是怎么样哈。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很显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北边，因为他们没有同意，是这样。但没有想到怎么样呢，泰国这个缅甸政府也不给南部军区的这个人通到北边跟他们一起办这个很大规模的30周年的这个庆祝的活动。所以南边这个佤邦的南部军区他们就在南边自己办，所以南边我一直在南边嘛哈，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南边的30周年的这个和平这个庆祝的活动。他们出了一本很厚的书，佤邦志记，里面只字没有提神爱佤邦，在有那么多的人到他们中间去关心他们。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说，主啊，这个因为现在官方的整个的氛围哈、那么他们官方没有办法讲到基督徒这个有神的爱到他们中间去。我那时候想说，能不能出一个东西呢，流传在民间，用简体字出一本书，这个流传在他们民间。我因为来的人我这边都有资料，所以呢我就发信给大家，发信给他，总共老师医生护士总共有101篇稿送回来，大概有20多万字。就是说上帝爱佤邦，上神的爱在佤邦，这件事情是佤邦有很多的人他亲身经历的。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让人家知道神的爱，他愿意感受到神的爱，愿意去寻求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寻找就耶稣给他寻见，他祈求我们耶稣给他得主，他叩门我们的主给他开门，是这样。不是他听清楚了我们讲福音的内容，他要这一套他信得过的东西，那个叫信仰。他心里面需要对这位神爱他的主产生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得着主的救恩跟生命，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当这本书在出的时候，我慢慢看这些这个去过那边的老师也好，到过那边的这个医护人员也好，我看他们写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到那边，被那边医疗各方面的环境的落后吓到了。但是他们在那边才经历到说，原来这个医学跟上帝创造的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成比例的。 我们那边这个腹膜炎哈，你知道吗？因为打仗啊，枪弹进去啊，以后腹膜炎，他们是把肚子打开以后，就把肠子都能拿出来泡在碘酒里面，洗洗洗，再把它装回去，把它缝起来。他们说缝起来还会活，那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从来没有想过的。打仗，脑袋削到一半的，这个脑髓呼噜呼噜看到位置跳着，他们也会活下来。就说慢慢，从前对什么呢？从前对医学很有把握的人，到最后想到说，上帝生命的大能比这些来得更重要。这些医生护士们以后慢慢对他们整个这个那种希望人依靠医学，这个他们也是觉得怎么样，是慢慢就改变了。原来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太奇妙了。在他们医学的观念里面，这个人必死无疑，但人家还活得好好的，还不是一个。他变成这样，慢开他们的眼睛，就发现了这位上帝真的超出他们所想象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当人去到没有人聪明制造的东西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都是神奇妙的作为，都是神创造的智慧。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东西，弟兄姊妹，是吗？拿我来讲，我现在很有心，还是要回到那些地方去。是最大的原因，怎么？我觉得活在人聪明制造的社会环境里面，人聪明的制造都有副作用，有没有？啊？今天你拼命吃药，你知道20年会怎么样吗？你知道吗？不知道的嘛，不是吗？我们山上人啊，死的时候都很健康的。你说奇怪，什么叫死的时候很健康的？就死的时候很干脆的，14天他就走了，他比如这样，突然感染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也不需要长期的在床上一躺，躺个5年、10年、8年的，比如这样嘛。他是很健康的时候，他就走的。今天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开以后，我觉得说上帝对我们人的安排是最奇妙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人的聪明干预在神智慧创造里面的时候，就把整个的秩序都搞乱了。你们 COVID-19 怕不怕？我真的不怕，真的不怕。我该上菜场的就菜场，饭总要吃嘛，哈，对不对？我也不急，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怎么样，我的底气是在我里面有上帝内建的免疫系统，是不是这样？感染这个 COVID-19 对不对？重症这个死亡5%，有没有？是吧？就是那个5%的话，也占了那个人，这个为那个不信主的人，我占了他先走的那个 quota， 让他可以活下来，也有机会。就我里面有一种很坦然，你知道吗？已经得住了主，还有什么呢？是不是啊？我有一个有点想不通的，假如我先走的话，我太太怎么办呢？就是这样而已。慢慢，我们到那些环境里面去，上帝知道那里医疗的需要，特别是外科手术医疗的需要。被枪打到了，子弹不拿出来，弹片不拿出来，怎么办呢？这个人可能就这个走了。但是假如有这方面的话，怎么样？哎，他经过外科的手术，慢慢他就能够继续的活下来。所以上帝只是让我们有心愿意到那个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不是展现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这个医疗医学，而是让人看见神的爱。我觉得这是最关键。所以每一个到那边去的，里面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就我这一次没有传福音给他，说不定他好了以后去打仗就走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很多时间，但在战区什么时候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很感谢神的，就是凡是去到那一个环境的，里面被主的更新非常非常的大，好像看见了神的一些作为，看见了人的需要，也看见了自己的不完全，那个依靠主的心就更加的强烈。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上帝的安排，我常常说了，借着把大使命颁布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生命可以被调整，借着我们参与在主的大使命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神同在一切的美好。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 我们凭我们的头脑我们想不通，但是我走过以后回过头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若我们能够听主的话，回应主的使命，那个回应的人一定蒙福啊，回应的人一定蒙福。这个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这里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们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主啊，若是什么地方还有福音不到，求主带领我。从哪里开始呢？从现在愿意跟人家分享福音开始，到第一个意向你回应了，上帝会开第二个意向给你，然后会开第三个意向给你，让我们就可以这一生就活在神带领意向的当中。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朝见我们的神。啊，这个，我想，佤邦这一部分，我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分享。那么下面还有一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经过了将近30年以后，神再把我带回到城市里面来的时候，那个宣教我又是怎么样的体会？那么这个下一堂跟大家讲这个爱之家，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回应你自己的安排跟你自己的话语都是与我们有益处。主啊，你所有的吩咐，主啊，真的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是为了我们愿意听你话的人的益处。愿主你施恩，不但在宣教的里面，在各个方面，主啊，只要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往前走的灵，主啊，来经历你智慧一切的安排，使我们能够得益处。谢谢主，继续保守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能够听见你要向我们说的话。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